我们的敬拜
诗歌就到这里，我们把接下来宝贵的时间交给刘传章牧师，他要给我们分享今天晚上重要的信息。
领导者的培育，我们掌声欢迎，谢谢。
有一个人说，教会的兴衰在乎领导，教会需要的是领导者。今天教会缺乏的也是领导者，不光是教会缺乏领导者，社会、国家也需要，也是缺乏领导者。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能够愿意放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他所使用和用的器皿。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传道人培训的时候，我头下面很多的同工，我们见面的时候差不多是弟兄相称，因为年龄差不多。那再过几年呢，他们看到我就叫牧师伯伯啊。年纪大了一点，我意思说，或者说来的人年纪比较轻了。那最近这几年呢，有人看到我叫我牧师爷爷，那还有的人叫我牧师老爷爷。那我心里想，我已经叫爷爷已经够老了，还要这个老爷爷，那表示说年纪不小了。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神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兴起了很多上帝所重用的仆人，那这些人都一代一代的过去了。那我们中国的教会需要上帝兴起更多的领导，来在教会里面为上帝摆上，来带领上帝的教会。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特别是家庭的教会，我的观察虽然不是很多，不是很这个深入，但是觉得可能是我们最缺乏的一项之一，就是在教会里面缺乏那个强有力的，能够带领圣徒走上帝的道路，像摩西一样，像约书亚一样，把神的儿女带上属神的道路。所以我心里面有这个负担，愿意在我这个去而不返之前，能够把我所学习的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领导者的培育。那这边我们这里是培训，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培养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受教育。那我们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领导者的培育。所以第一个呢，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培养、带领、训练他的门徒。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要讲的，就是耶稣的模式。那耶稣的模式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定位。那这个定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定位的意思就让他把他带来的人，他要培养的人，先给他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图画，或者全面的了解跟观察。比如说你要去参加去上一个大学，那我知道一般很多的大学在开学以前，你报考，你考上了，你录取了，你要去这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还没有开学以前呢，你要去这个学校去看一看，去看一看呢，他们就会带你这个是教室， 这个是实验室，这个是每一样的东西都带你去看一看。所以呢，你就会对这个学校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一个全面的看见，然后呢才慢慢的从中间来学习。那当耶稣开始传道之刚刚出来的时候，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约翰说，看那上帝的羔羊。他两个门徒耶稣还讲，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有两个门徒这个约翰跟安德烈，就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跟耶稣了，就来找耶稣。然后找耶稣以后，他们就问了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他们没有问别的，他们问耶稣一句话说，夫子老师，你在哪里住？那很奇妙的，很奇怪的一句话，你在哪里住？耶稣讲四个字，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后面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他们就跟耶稣同住。但是这句话很重要，你们来看。那今天我们做培育领导者，或者做门徒训练，我这个主要不是讲门徒训练，这门徒训练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个培育领导者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思路敞开。所以耶稣说，你们来看，来就到耶稣所住的地方去看。看什么？看耶稣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怎么坐，他怎么站，他怎么吃，他怎么睡，什么东西都全部摆在他们的面前。那今天我们在领导的这个训练上面，这个是看，让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看，当然他们当初到耶稣的面前来是看耶稣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耶稣看，我们看不到这个身体的或者肉体的耶稣。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使命的，他来这个世界上呢是有一个任务的。那我们就要了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任务是什么，他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那我们这边看到他们来看呢，可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给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工的意象，给我们看到了事工的原则，给我们看到了事工的宣言。那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要带领一个教会，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必须要有意向，我们必须要有原则，我们必须要有宣言。那这个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每个教会都不一样，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意向、使命、原则跟宣言。但是今天我要从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可能会给我们的，或者他已经表态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给我们所看见的意向、使命跟这个挑战。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讲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到38节。那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这几节的圣经，应该是成为我们教会的意向，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的使命，成为我们教会推动建造教会、传扬福音的一个推动力。那这边讲到我们常常讲到意向的时候，我好像是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这意向不是现象，意向简单的来说，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 burden， 就是一个负担啊。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像哈巴谷的意向，其实哈巴谷的意向是什么呢？哈巴谷的意向就是他的负担。今天你说我有一个意向，你的意向是什么？ 这个意象本身的意思就是负担。那这个负担，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今天我们很多的传道人，甚至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可能是固守成规，我们会守在一个地方，永远不走开。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弟兄在做长老，做长老去念神学，去念神学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那他说我哪里都不去，我就要留在我们本地。我说这个基本上呢，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方法。我们对上帝的反应是，你领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有一首诗歌，主领我何往必去，主带领我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就是说，我哪里都不去，我如果要传福音，我就留在本地。那这个不是我的看法，但是他有这样。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说，耶稣呢是走遍各城各乡。当时的世界，耶稣的世界很小，巴勒斯坦地很小。我们开车从北边到南边，那两个多小时就走完了。所以很小的地方，但是虽然在很小的地方，那时候没有车子，所以耶稣要用脚，要用走路来走，但是他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在这个走遍各城各乡的里面，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在会堂里教训人。所以这个意象里面，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呢？教训人。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第二呢，是宣讲天国的福音。这里讲的天国，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福音的宣讲呢，就不是局限在一个堂会里面，而是更广的范围，普天之下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那简单的来说呢，耶稣在这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意象呢，是走遍各城各乡去做一个，是宣讲一个全备的福音。那这个全备的福音呢，是包括灵魂体。我们要宣讲神国的福音，福音使人的灵魂生命得救。然后我们要让他们从在主的话语上被造就，使他们的知能这个知情意都能够得到充分的教导，然后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讲到我们肉身的需要，所以灵魂体在我们整个这个全备的福音里面都要包裹在里面。今天很多的教会，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会忽略到一样，我们讲属灵，我们讲属魂我们讲这个灵性的成长，我们讲到生命的成长，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身体的需要。那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身体的需要，所谓的身体的需要就是物质的需要。那物质的需要也是我们在传福音教会的事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所以当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耶路撒冷大会开完了以后规定了他们保罗跟其他的使徒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特别祝福保罗说，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要顾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一直都在做的。所以今天教会呢，哥皮里说，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穷人，这个教会就失去了上帝喜悦的名正。所以我们教会呢，我们的教神的教会呢，我们需要灵魂体都顾到。 那耶稣基督他自己走遍各城各乡，教训宣讲医治，同时呢，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他所看见的跟我们可能是不一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训许多的人，宣传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36节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他看见许多的人。那这里就是这个意象是什么？这个意象就是看见了许多的人。今天我们常常看的是环境，看的是这个有没有钱财，看的是有没有益处，有没有好处。但是耶稣看见的总是人，他看见许多人。在每一个地方讲到耶稣从船上下上了这个从山上过来走的时候，走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的意象就是看见许多的人。许多什么样的人呢？许多失丧的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这个所谓无家可归，就是在灵性上，在生命上，是在世界上漂流的，需要我们把它找寻过来。所以当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因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那看到了这个意象，也看到了这个需要，所以耶稣就向我们发出来一个挑战。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庄稼到底有多少？如果用我们中国的人口来说，咱们中国人的庄稼有多少？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上帝感动我去做宣教。我本来以为我要去做宣教士，但是上帝没有要我做宣教士，但是上帝给我一个负担，来推广宣教。说牧养的教会宣教的经费很多，我不知道在美国其他的教会有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知道我服侍的教会宣教经费很多。那不是因为我，因为这个教会本来就很有宣教的负担。他们没有牧师，没有传道的时候，他们就做宣教工作，就差派宣教士。所以在我去之前，教会已经派了两个宣教士出去，以后我们继续的派遣宣教士。所以我本来以为说上帝要我去做宣教士，我没有回来，我就推动宣教。那推动宣教就去了很多的地方，也去了很多的教会，向教会来宣讲宣教的事工。很多的牧师跟我讲说，我们教会这么小，20个人30个人，怎么能做宣教，怎么能做宣教工作。还有跟我讲说，我们这么少的人，这么没有这么钱，我们连好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做什么宣教士。我说，我告诉你，你越是不做宣教士，你的教会就越不会成长。事实就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使命。耶稣给我们一个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大家知道打发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踢出去的意思。要打发上求庄稼的主把工人给他踢出去。为什么要踢出去呢？因为我们都不想去，都不愿意去。像我那个长老说，我只留在我的家在这里，我的儿女在这里，我的房子在这里，我只留在这里，如果我侍奉就在这个城里，我哪里都不去。最后他真的哪里都没去，就感谢主，不是感谢主，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也是在那个地方回天家。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说打发工人去，把工人踢出去收他的庄稼。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去 啊，不愿意去的时候，上帝就把你踢出去。我个人就是被上帝踢出去的，今天踢到这里来，因为我不愿意去。我在香港这里念完了神学以后，因为我对我的骨肉之亲是在韩国，在首尔，我是韩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山东人。我父母是山东人，我不是山东人，但是我跟他们山，所以就是我是山东人。所以我对我的骨肉之亲，看到他们没有福音听到，还有他们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所以我要回去。我一毕业，也在香港，那时候刚刚是这个红卫兵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呢，他们说香港危险，很多人都跑掉了。那我跑掉不是因为危险，是因为我的负担要回到我的老家，我第二故乡，回到古润市去。我回去了，我回去以后呢，在那里工作，工作得很愉快啊。因为我那时年轻，二十来岁，所以教会就要我负责青年工作，做学生工作。那我也很喜欢。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学生工作，就教会的青年只有14个人。我就向上帝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我们的青年团契应该把它做起来。”我祷告神给我100个人，啊，祷告100个人。那可是呢，我做到一年以后，有一天我看我的这个护照，看我护照上面的签证呢，快到期了。那我觉得到期的东西呢，就要去申请延期，所以我就拿着我的这个证件到韩国的法务部去申请护照延期。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延期？”我说：“我要继续工作。”他说：“你在工作吗？”我说：“是。”说：“你在哪里工作？”我在中华基督教会工作。他说：“你知道你是什么签证吗？”我说：“我回韩国的签证啊，我是韩国生的，我是韩国的永久居留啊，居民啊。”他说：“对不起，你这个签证呢是访客，你来韩国是做客人，访客一年，快到期了，一年。你做访客的话，你不可以上班，你不可以工作，你工作呢就是违法拘留，违法拘留。那违法拘留，他就罚款，他也给我处罚。他说你有两个处罚，一个呢是罚款，一个是坐监。那我心想呢，罚款呢是身外之物，坐监的话呢就是一生都有污点啊。这个人非法拘留啊，在韩国坐监。我说好了，罚款不坐监。后来我听说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传道人为主坐监，哇，出来上台就大家都拍手啊，了不起。那我说后悔，早知道我应该去坐个监。我没坐监，就把钱给他们，我以为钱给他就解决问题，结果钱给了以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收到了他们给我的最后通牒，限我3天之内就离开离境。所以我是被韩国驱逐出境的。这个驱逐出境对我来说是上帝把我踢出去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不是因为我无知啊，我不是故意犯法，是因为我无知。我以为我是韩国永久居留，我出去了3年半没回来，从来没回过家，因为那时候穷光蛋没有钱，所以呢没有钱买飞机票，所以读完了书以后才回来，3年半没有回国。但是又是那个时候，正是韩国政变以后，政治改革，所以他们的法律也改，侨民都要守一个规矩，像美国一样，你出国一年之内要回来， 不回来要办延期，办不办延期不管的话，你就失去永久居留。那我在香港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我没有办，就回来的时候办了一个签证让我进来，但是访客我也不知道，啊，糊里糊涂没想到这些事情，然后一年之后就把我踢出去。那我也感谢神，我发现当我提出回头来想的时候，我昨天还是什么时候跟大家讲过，上帝的道路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就把我踢出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我真的没有地方去。但是最后我只有一个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去台湾，我是这样子去了台湾。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大明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我要讲的，就是说上帝他知道，他看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主耶稣要门徒祷告，他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可是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我们祷告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自己都留在家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耶稣给我们的意向，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样培养培育更多合神使用的人，能够在教会，能够在普世做传福音的带头者、领导者。那领导者这个名字呢不是顶好，但是我们也教会呢也需要带领者，也需要领导者。但是领导者，等一下我讲圣经的领导者跟世界的领导者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使命跟责任，就是要推动，要摆上自己啊，让带领上帝的教会走上帝的道路。耶稣首先第一点让这些门徒看一看他在那里住，看他怎么做工，他怎么生活。第二呢，耶稣选召了这些人以后呢，就让他们参与。那属灵领导训练呢，多是在职训练或者在职侍奉。当耶稣选召十二使徒的时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门徒对这个十二个使徒对侍奉是一无所知的。头四个门徒是打鱼的，这四个打鱼的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但是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就是说把得鱼的方法变成得人的方法。你会去打鱼，现在我教你怎么样去打人，不是打人，去得人啊，去得人。所以耶稣给我们看见要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让门徒呢可以参与他的事工。那耶稣培养他这些门徒的时候，我看有四个，就是四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做你看，我做你看。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去，所以不是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门徒说，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那一天他们就跟耶稣同住，其实很多门徒都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所以耶稣呢就带着门徒到处去，走遍各城各乡，但是耶稣在做，我做你看。那这个是我们培养 培养领导者，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要这样做。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就这样做。我是带一个人，带两个人，带几个人，除了上课很少。真正的领导不是上课出来的，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侍奉中，你带着他，好像学徒一样。这个门徒就是学徒，所以我做你看。第二呢，是我做你做，我做一份你做一份。像我教主日学，我会带一个人，开始的时候我教他看，慢慢的呢，我就跟把我的主日学课程13课，我就分三分之一给他，三分之二给我，我做你做，你我做的时候你看，你做的时候我看，所以你做我做，我做你做。耶稣递饼，门徒接去分，五饼二鱼的时候，门徒都在那里看，昨天王牧师也提到，黄牧师也提到这个耶稣分饼的事情。那他们在那里看耶稣怎么做，但是呢，耶稣也要他们参与。耶稣不说我祝福了以后，祝谢了以后，我来发给你们。很多牧师呢，很多领导呢，就是一脚踢，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身上。我以前也在这里分享过，我看到传道人身上带一大串钥匙，你为什么带一大串钥匙啊？因为你什么都管，什么门都开啊！我在美国也碰到这样的传道人，所有教会的钥匙，每一个门他都有。这个不是好的领导。耶稣把饼祝谢了以后，就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呢再递给老百姓。啊，我做，你也做。那慢慢不是一直这样子，就要渐进的。然后呢，你做我看，你做我看。耶稣呢就吩咐门徒出去传道，70个人，有的记载72个人出去传道，你们自己去啊，我不跟你去，但是我远远的看着你，所以你做我看。回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鬼都听我们的。耶稣说不要为鬼听你们，要为你们的名挂着记在天上。所以你做我看。最后呢，就是你做你的，我不管了。耶稣升天了，留下门徒。耶稣走了，怎么办？谁管？这些门徒就要把耶稣交给他的事情承担起来。有一个故事，很多人，有些人要我不准我再讲，说不要再讲。不过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比方，这是一个比较强调式的说法。就耶稣离开世界回到天上，天使问他说，你工作做完了吗？他说我救赎的工作做完了，传扬的工作就还没有做。他说那你怎么回来呢？他说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的使徒。那天使就问他说，如果他们不做的话怎么办？那这个故事是我读来的。这个想象的人呢，他说，如果门徒不做的话，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人要我说，你不要讲这个故事，因为耶稣有办法。我知道耶稣有办法，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不做的话，上帝就没办法。意思说，我非做不可。所以现在耶稣离开了世界，升天了，你做你的，我们现在要担起责任来，我们要去承担使命。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院长，那个 神学院的院，不是这个，在美国的。他说好的领导呢，到最后呢是没事干。你们听过这个吗？好的领导呢，做到最后呢没事干。为什么？他能够把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人。这也是有领导恩赐或者治理恩赐的人。圣经说治理的就当殷勤。为什么要他殷勤呢？因为他把所有的责任都交给人了，自己就不干了。所以呢，你也要干。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后没有事干，但是没有事干的时候，是只有你能干的事你去干。这是一个好的领导最后的一个状况。耶稣第二个做的事情呢，就是让门徒参与。第三个就是补漏。补漏。什么叫补漏呢？补漏这个字原来的字的意思呢，我中文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为要成全圣徒，那个成全。那成全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呢，是补漏，是网破了，要把它补一补啊。这个骨节呢，要脱节了，要把它重新连在一起，或者十一个人跟我过不去了，跟我敌对了，我要给他合作啊，帮助他恢复原状。也就是补网的意思，成全圣徒，就是说他要把这些参差不齐的啊，把他不对的都把它弄好，所以叫做成全，使反对的可以合作，使破坏的可以恢复原状，使失联的可以重新连在一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补网的意思，补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抓紧机会来教导。这个抓紧机会的这个机会教育呢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讲给人听，我这个以前做牧师的时候，我有这个年轻人结婚有婚前辅导，然后给这我是不辅导的人不给你证婚，所以非来不可。其实我要花时间的，他们有的人说我都懂了，还没结婚说他都懂了，要骄傲啊，年轻人骄傲啊，他就呢，有的人不愿意来，勉强的来，那勉强来也要来，我就逼他们上课，啊，不都是也有几个。后来呢，他们结婚以后发现，婚姻不是那么简单，才想到说，哎呀，当初牧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好好学？没有好好的记他讲的那些话，所以那个时候他才需要，他再来找你，他再来找你的时候，你教他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记得，那就是抓住机会，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学的时候，我们要抓紧机会。这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开很多的训练班，还有很多训练啊，谁愿意来参加？我以前牧养教会这次。每年都是两次，请外面的人开专题，开到后来没几个人，花钱劳民伤财，我就不开了。要学的人自己去学，所以我们要趁着人家愿意学的，抓紧机会来教导。第二呢，就是不问啊，不问就不闻，应该把这一般是不闻不问啊。不闻不问就是不管，我这里讲的说不问的话就不闻，不问的话就不听。你听得懂我讲什么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家不来问我的时候，我就不给他建议，所以我很少去主动的教你说做什么，因为你不需要的时候我白讲。所以只有当你来问的时候我才告诉你，这个是教人一个秘诀。还有呢，第三呢，是穷途末路学得好，就是把你挤到那个死胡同的时候，直到你的一个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会好好的去学，好好的学， 第四个呢是精简扼要，精简扼要。那这个就是讲到耶稣有一次，不是门徒有一次去赶鬼赶不出去吗？所以就耶稣去赶，耶稣赶了鬼以后，他们就问耶稣，你怎么行，我怎么不行？耶稣没有讲长篇大论，说哦，你们灵修不够，你们祷告不够，你们平时没有好好读圣经，你们好好没有常常跟我亲近，没有讲那么一大堆，就针对着他现在讲的事情啊，需要什么就说什么，也不要趁机会来发挥来高谈阔论。我阔论，耶稣说，非用祷告不能出来，就是先祷告。这祷告，意思说我们的教导应该是精简扼要。好，那耶稣呢是用这三个方法，一个是定位，一个是参与，一个是补漏啊，就训练这些门徒在三个不同的步骤里面。那还有呢，我们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比较着重耶稣的工作，总是着重人。那下面我们讲的保罗的模式呢，保罗也是注重人啊，耶稣注重人的培训多于方法的教导，保罗也是一样。那我们从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的训勉，我们来看这个领导者的培育。在《使徒行传》第20章这段圣经，我常常讲，因为这段圣经非常的，特别是对我们教会服事的人非常重要，也常常讲，不记得讲多少次了，但是还是要讲。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17节这里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请教会的长老，所以把教会的长老来开始训勉他们。那在保罗训勉这个以弗所长老的这些谈话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培育一个领导者，培育一个传道人的必须要的。那这些东西如果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操练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圣经里面一直都给我们看到说，耶稣跟保罗都很少训练我们怎么样做的方法，而是说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了的话，我们做的事情就会对。方法是学的，但是生命是需要操练的。方法是一下子就学会的，但是生命是要一生来操练的。所以我们看几件事情。第一个在第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那这句话呢是语重心长，讲了6个重要的字。第一个说知道，第二个是日子，第三个三对是为人。那这句话里面用这6个字来讲，就是说这6个字很重要。第一个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吗？你教会的牧师你知道他吗？你教会的长老你知道他吗？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一来的日子在你们中间，所以我在你们中间你们是知道的。什么意思呢？我在你们中间是赤裸敞开的。你来看，我们今天做领导的，或者我们培育领导者，敢不敢把我打开让人看你，然后肯不愿不愿让人到你的家里来看看你的家里是什么样子。耶稣说，不是保罗说，保罗说，你们知道我的这个人在你们的面前是没有隐藏的， 自从我到亚细亚以来的多少日子呢？在以弗所保罗住了3年，3天的话一下就走了，你不会认识这个人。我们在这里相处5天6天，你们不认识我，看我的外表，但是你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的。我需要跟你花长的时间住在一起，你才能认识。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是西装笔挺讲道，我们那边的规矩要穿西装打领带。啊，弟兄姐妹看到我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要离开我们那个城，他出到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说来我家吃个饭啊，给你践行。他就来了。那一天来的时候，刚好我在包饺子给他吃，在厨房弄面啊，弄得满身都是白粉的这样。他一进来呢，吓一跳。他说从来没有看到牧师的样子是这个样子。我说牧师有什么样子？他说我以为牧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还会做饺子。因为家没有打开，人没有打开，人家不知道你，人家对你的认识。今天我们做一个领导者，我们要培训一个领导者，要大方，要敢让人看，让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3年来，你们整天看我，所以日子很长。从亚细亚来的日子是多少？3年。然后他说，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的为人，我的为人。今天我们做领导者，过金鱼缸的生活，人家都这个众目睽睽的看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人。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中午聚完会有聚餐，不是聚餐就是吃饭，那就是每个人自己去拿菜。我礼拜天呢比较忙，有很多的来宾啊，新来的客人啊，或者弟兄姐妹啊，就会跟他们谈话，谈话谈到最后呢，菜都给人拿光了，我常常没东西吃。那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爱护我，她看到我每次最后都吃锅底儿，所以她说，后来她就帮我拿，每一次呢她帮我拿，她帮我拿的时候呢就送给我，那我正在跟人讲话，她就送给我。送给我，他给我拿的就是上尖下柳，一大把，那么放在我的手上，弟兄姐妹看到，人一看说：“哎呀，牧师啊，你拿那么多？”我说：“不是，不是我拿的，是这个姐妹拿的。”所以我以后我跟他讲说：“别拿那么多，你是好心，别人看我这个牧师贪心贪吃，有人在看你啊，你的为人，人家可以从你一盘菜里面看出来你这个人是什么人。我就是会这样看的，我看你拿一大盘菜啊，我就看你，哎，你这个人是什么样。我不是看你们，我没看过你的为人，你的做人。他说始终为人如何，保罗在后面告诉他的为人是无可指责的。他说你做长老的是无可指责的。今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人是这样。所以今天教会的领导，你是领导也好，你要培育领导也好，我培育领导的时候，培育以后教会的这个负责的同工的时候，我带领他们出去的时候，我都会先讲好我们这批人。今天我带宣教从这个弟兄姐妹去宣教的时候，到宣教工厂上，我都会告诉他，我都知道他们是大人，但是我会讲，人家会看你，你是基督徒，你是什么，是这个来传福音的，你是在人面前你的为人，你不可以去贪人家的小便宜。人家这个我们去那个东欧很多商场啊，什么卖鞋子的、卖衣服的、卖领带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很多，他说啊，送一个给你。我说我们绝对的不能接受他们给你的任何东西。 你接受了以后，他们说啊，我这他们那个美国的短宣队，我们都给他很多东西，我们不要。这讲到我们传道人，我们要培养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始终为人如何？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说，你们对我能够指后面三十几节的时候，告你无可指责。”第二啊，谦卑服侍。第二章十九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服侍主凡事谦卑，谦卑的心是仆人的心态。谦卑是从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那这个是能够谦卑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谦卑，是想要让人知道我是谁，我是老几。其实不需要，你知道你是谁就好了。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知道你在哪里，你不需要用什么地位、学位、钱财来抬高你的身价。你的身价就是你在基督里，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会谦卑的人。有一个作者说，只有当你自知伟大的时候，你才会谦卑。那我们听不懂这句话。你只有当你自知，就觉得你自己很伟大的时候，不是觉得，这个是知。我知道我很伟大，怎么知道我很伟大？我怎么伟大呢？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不要争取什么东西，当我不需要争取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不要吹嘘？我不要吹牛，我不要告诉哦，我有多少个学位，我有多念了多少书，我有做了多少工，我有多少的经验，我有多少的钱，我不需要讲这些东西，因为我已经是那样子了，所以我才会谦卑。只有当你自知伟大的时候，你才会谦卑。所以真正的谦卑不在于卑贱，而是在于知道我们在他里面，在上帝里面是大的。第三是直言不讳。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个就是要讲的话，该讲的话，当讲的话就要讲。这是我们的为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真理上，我们在道德上，他说凡对你们有益的，保罗说没有说有什么益处，但是你做人的有益，你的道德有益，你的生活有益，凡是对你有益的我都讲。在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讲的，我都讲。所以在真理上，在原则上，我绝对的不妥协。只有当你敢讲，直言不讳的时候，你才能够把真理讲出来。今天上帝的教会，神的家，需要有人领导者愿意为真理付代价。人家你讲了以后，人家会骂你，人家会反对你，人家会离开教会，这个都无所谓。离开的，这个离开了，那个回来。然后说你站在真理的上面，不怕没有人来。那些寻找真理的人，要听上帝的话的人肯定会来。那些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来干什么？不需要来。所以我们在真理上，在原则上不妥协。第四，热爱灵魂。二十一节说，他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他爱灵魂，不分东西。他说，不是，不管是罗马人，是外邦人，是希利尼人，是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们传福音有教无类，没有选择。中国人也传，美国人也传，法国人也传，白人也传，黑人也传，黄人也传，凡是人，我们都传。保罗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他可以在短短的几十年走遍了当时的世界，把福音带到 每一个角落，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焚烧的火，有一个热爱灵魂的心。第五是宗主说妥，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把命都摆上去了，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但是我要完成上帝给我的托付，我要成就主所给我的职分，我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明。这是一种心智，这是一种心智。这一节圣经其实是我在这个剑道神学院我们那一班毕业的时候选的班训。那时我们都二十几岁，所以年轻人呢血气方刚，现在看起来呢有点紧张。我不以性命为念，那时候不怕死，现在不是怕死就是快死了，因为这个日子只往那儿头走。但是不要紧，他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要走完。最可惜的就是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晚节不保。别以为我已经77岁，晚节就肯定会保吗？我不是我不保，但是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保，要靠上帝的，每一步都要谨慎，每一步都要小心，你要能够行完你的路程吗？你能够成就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吗？你愿意不断的去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第六点，保养群羊，28节到32节，圣经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羊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里也是六个字，谨慎。你要为自己谨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爱讲这个，讲给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他就是说，你要谨慎自己，也要为你的群羊谨慎，小心、清醒，好好的牧养神的教会。上帝托付给领导者，牧师就是领袖，就是领导。这个 pastor 牧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leader， 就是领导。所以领导者责任深长，所以务要牧养神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是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意思这个血是舍去的，是代价。耶稣基督，上帝爱我们，付上了血的代价。今天我们服侍上帝，牧养神的群羊，也要付上代价。所以做领导者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名称，不是一个地位，说哦，我是什么什么教会的牧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领袖。服侍上帝的领导者不是站在人前耀武扬威，而是站在下面擒住你的羊群，上帝给你的羊群，这个责任是重大的，是要付代价的。最后一点，廉洁自守。保罗说，我未曾贪图 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也是六个字，廉洁、清廉、圣洁，没有贪图，没有私心，没有物欲，没有获得，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反而供给我的同人的需要。保罗在极艰难的时候，很多教会他设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都是他设立的。他没有，他的安提阿教会不知道有没有给他支援，但是他基本上没有生活费，所以他支帐篷。但是他的职业不是支帐篷，他会支帐篷，但是他的职业不是支帐篷。罗马书第一章我应该会背的，不是紧张了就背不出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没有说耶稣，没有说保罗执帐篷的，以执帐篷为业的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说耶稣基督的独罗斯奴仆保罗，奉召为使徒，不是奉召为执帐篷的，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执帐篷的人不一定是职业是帐篷，像我会做饺子的，我不是卖饺子的，我的职业不是做卖饺子的。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极困难的时候，在众教会都不理他的时候，不供应的，特别哥林多教会一个子儿都不给他的时候，他靠自己两个手自己生活，然后又供给别人的生活。当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到处都是，哪里有时间支帐篷？耶稣也是木匠，可是从来没看到耶稣扛个那个木匠的椅子到处跑，没有。不能说他有个职业，他就是干那个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哪三个呢？廉洁、供给，还有。”生活的见证就是榜样。从保罗给以弗所长老们的这些劝勉，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培育教牧领导、教会领导同工、做领袖的人的非常重要的课题。虽然不管是你已经是像我已经这么老了，我还在学这些功课，我还在每次念的时候，每次讲的时候，都要想想我做到了多少，我学到了多少，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没学好。但是这个是圣经的话，宝贵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操练。那我们对年轻的一代，对将来教会的领导，我要培育他们的话，也可以借用这些。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不是要你一定照着我所讲的去做。好，最后第三段啊，我赶快的讲一下，就是培育领导者的六个要诀。第一个是评估，评估呢就是要确定一个人的恩赐，就是如果你要培育一些领导者的话，他可能还没有到领导者的，还没有那个 培养出来是一个可能，一个 potential， 有可能说你请他来，你请他来的时候呢，你要对他下一点功夫，做点工作，就要确定他的恩赐是什么，他有什么能力，他的兴趣是什么，他有没有激情，这个激情啊，就是一种很热情啊，就是好像爱上了这样东西一样的那种，他的性格啊，性格是适合做领导还是不适合做领导，他对教会、对个人、对家庭委身，他是不是够，是不是很有劲儿？有的人是懒趴趴的，就是好像打不起精神的那种人，很难做领导。所以这个活力充沛的这种人，还有活力，还有时间，如果他太忙的话，也可能不行。第二呢，我们就会要委派他一项工作，一项特殊的工作，有挑战性的，又是可以做成功的一个工作，那是根据他的能力和经验来设计一项事工让他做。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不是说天黑了打发他们到村庄去找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知道他们可以做到，所以耶稣就借着那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加上妇女跟孩子。你们给他们吃，我们委派人做的工作是他们可以做的。第三是协助，协助就是帮忙，我们要提供意向，就是说告诉他要做什么，要往哪里去，然后要给他们充足的资源，还有呢要一直的支持他们，那不要整天跟在他旁边，但是老远的看，所以使他们能够坚持到底，完成所托付。所以我们带领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要在旁边，最好呢是一段距离，远远的观看，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助他。第四，需要交账。交账呢，就是按时候要检讨，你派他去做一个工作，做一项侍奉，要按时候检讨来评估，evaluate 他所做的，所得的经验，他所得的结果，然后看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那这个交账呢，就是双方面的，我们这个主管跟从属呢，两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们都要彼此负责。然后我们做培育一个做领导者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动事工呢，或者是态度呢，就是负责。我们要教导人负责任，我们养育儿女也是要他们负责任，就长到5岁6岁的时候就要开始他要负责，他要负责穿衣服，他要负责吃自己的饭，不要跟着后面。我们培养领导者，我们培养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要我们每个人都变成负责人。然后第五是鉴赏，鉴赏就是欣赏，欣赏他们每一个人的个别的贡献，因为每一个人对整体呢都有一定的价值。我们一直讲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欣赏每一个人在这个群体的这个生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呢，我们要庆贺所有的成功啊，这件事情做得好了，我们带领了这次我们短宣队出去，或者我们布道队出去，带领了5个人信主回来，我们要公布，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感谢主来庆贺。然后你如果是要培养领导者、培养人的时候，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会拍肩膀，会拍肩膀。那些在那里做工的、学习的人，他们需要鼓励，所以当你看到他做得好的时候，拍个肩膀，干得好，好样的啊，干得好。儿子回来了，拿到一个成绩单。8个，5个，5个 B， 1个 A， 是好样的。那中国人不会讲的，这应该是五个都是 A 才是好样的，五个都是四个都是 B， 只有一个 A， 这个不是好样。但是美国人是哦 ，good job， 做得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第六，要提升。什么叫提升呢？就是提供机会，使人能在个人跟专业上有成长、更新和挑战。就你不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你要给他一个机会往前走一走。那教会没有高低啊。有人说我以前做执事，现在升做长老。那长老不是升上来的啊。那公司里面有升官，社会国家有升官，教会没有升官的。那换一个工作，可能责任重一点啊，责任这个事情难做一点，所以让他有成就感，让他能够有成长、有更新、有挑战。所以这三方面呢，都两方面是圣经的，一个呢是现代的这个领导学里面使用的，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培育同工的时候也是做这些事情，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中国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呢我说天生我才为主用。世界上的领导是做主人，那世界上的公司的老板、董事长、总经理，他们都是主人，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看着他说刘总、王总都是要点头哈腰的。但是教会的领导是做仆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你培育这个教会领导这个名字，说领导的时候，你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你是要做仆人。耶稣说你们跟世界上不一样，世界上人做领导的都是站高位的，都居首位的，但是你们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不是我们能不能，乃是我们肯不肯。天生我才为主用，你愿意为主用吗？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选召门徒来跟从他3年多的时间，为的是要把一个重大的救世的传福音工作托付给他们。感谢你又把圣灵赐给我们，主啊，因为圣灵的同在，给我们得着能力，就能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被你塑造成为合主使用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献上给你，不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主啊，都愿意被你所使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你真肯吗？啊，谢谢刘牧师给我们非常切合实际的一些实操的一些教导。个人非常有幸啊，亲眼见过刘牧师包水饺，那个擀那个皮儿啊，真的是一把手。我们的王志军牧师也是擀皮的一把手啊。所以我看见他们两个擀皮啊，我就觉得很羡慕，我是没办法擀的。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包水饺呗，包得很好，可是下了锅以后就再也没上来过。 所以我就发现我自己的恩赐不一样啊，我是吃饺子能手。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因为最后的时候啊，刘牧师也呼召我们啊，我们愿不愿放在神的手中被陶造，重新的被陶造，为主所用啊？我们唱你真肯吗？唱第一节第四节。好，请我们起立来。
你真肯吗？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在报告以前，我们还能不能再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唱大家很喜欢唱的那个《伟大的爱》，啊，你们都很喜欢听嘛哈？好，感谢主，这首歌我们都很喜欢唱，在哪里？找到歌词吗？好，来前奏。啊，我们的诗琴呢、啊、很辛苦这几天哈，不过对他有好处。他从早到晚忙碌以后啊，大概减肥能减了好几斤啊。感谢神，这也是配搭，他的恩赐啊很明显啊，我看也是吃饺子能手。来，找到没有？好，前奏。
现在线上
请坐。好，我们有大会的报告。第一点，我们为这一次培训大会的经费的需要祷告，两边都应该有奉献箱啊。如果你需要收据的话，请你直接把奉献交到大会的办公室啊，向同工财务的同工来索取，他会给你这个收据。明天早上同样的祷告会5:30，灵修的时间6:50，由王志军牧师带领，请准时的出席。还有报告吗？没有，每一个人离开以前跟3位以上的说晚安啊，神祝福你有好的睡眠，明天见。
谢谢。